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拖更了好几个月的八九不离十。我们三个呢就是忙于生活，我想也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样，所以也很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说到我自己呢，倒也不是说每天忙到下班后抽不出二三十分钟来做播客，而是我觉得要么我一整天对着电脑看文献啊，处理文件，要么一整天要在实验室里面跑上跑下的，在工作时候不能摸鱼，那么就只能在生活里面摸摸鱼了。而我每天工作日晚上摸鱼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自己做晚饭，加上第二天要带的午饭。其实和我的同事们相比，我同事基本上都是德国人，我这个也算是打工人最后的倔强了，或者是亚洲打工人最后的倔强。他们的每天午饭呢怎么解决，就是去超市里面买一些速食沙拉，要么就是这个超市对面有一个小小的亚洲餐馆，卖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针对欧洲胃口改良版的一些什么盖浇饭啊、炒面、炒饭之类的。其实本期的话题灵感是来源于我们听众知识满满好久之前的提问，他问到食物烹饪前后营养流失的问题，以及烹饪后储存的问题。他的问题其实精炼但还挺广泛的，其中关键词包括烹饪方式、食物储存，特别是冷冻的方式以及营养。而我因为每天都要带饭呢，发现如果从剩饭的角度来去展开他的这个问题，也许会挺有趣的。本期就从剩饭前、剩饭时和剩饭后的三个时间段聊聊包括营养流失以及食品储存的问题，聊聊我们餐盘上那些不该进垃圾桶的剩余价值。要说有组织有纪律的剩饭流程三步走呢，第一步就是在剩饭前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不剩饭。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但确实挺难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为自己的菜谱做计划，其实也不用多复杂，有条件的比如说一周内少量多次的采购，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冰箱里能及时清空。而作为打工人的苦衷呢，就是周中没时间买，每周末集中去采购一次。我觉得要是真事无巨细的在每周周末计划下面一周的三七二十一顿饭，简易的西餐也就是那个白人饭倒还挺可操作的，比如说每天中午三明治我换五种夹馅儿，或者每天晚上意面，然后在那个酱里面加五种不同的菜料。说实话我觉得中餐就太难操作了。举个例子，如果想做一顿蛋炒饭，需要葱、蛋、蒜、各种蔬菜丁，还得去提前焖米饭。上周我请一个朋友来家里吃炒饭，说实话为了炒一顿饭的食材，我还得在脑子里做五分钟的购物清单。作为一个经常自己做饭并且需要带午饭的打工人，我觉得粗略的计划虽然很必要，但是更可操作的还是要有创意。比如说我这个胡萝卜丁要是没有了，那我就不放咯，换成玉米粒罐头也还是可以做出来一盘炒饭的。这个呢我也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再精准的食谱计划实施起来不可能可丁可卯的。首先想想我们不论去超市还是市场买菜，总是不能精准到克数吧。特别是我上个月回国，我家是东北的，在阔别了三年之久被东北的菜量吓到了。菜价是真的便宜，但是起卖的重量是没得商量的。比如卖菜大妈说五块钱二斤的豆角，你买一斤人家是不卖的。在这一点上呢，不得不夸一夸南方市场的人性化，买一个蒜头也可以买得到。还是好在我们家里有好几口人，但是在德国呢，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给自己做饭，即使挑最小的白菜，我也得换着花样吃上好几天。比如有时候冰箱里剩下的食材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搭，我觉得就到了拓宽厨艺范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怕自创的食谱踩雷，我也经常会看看网上烹饪博主们的创意，特别是要查看下面热心网友的评论，这样踩雷的几率会低一点。说到冰箱呢，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我猜使用冰箱的技能合格的家庭真的不多。别说我们听众关心的食物烹饪过程和剩饭剩菜的营养流失，想想我们把食物从市场超市买回家，随手放进冰箱里原地待命，在做成饭菜前还剩多少营养就已经是个问题了。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搜关于冰箱与食物保存的内容，然后发现关于怎样利用冰箱，其实在网上有很多的文章或者播客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聊到了。但是不得不说，看了之后，我发现自己也有一些冰箱使用的误区，强烈推荐大家去搜搜看。我在这里就提几个比较常见的误区，比如冰箱要定期清理，清理的不只是冰箱本身，还有里面的古董食物们，特别是冷冻层。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写的一句话特别的震撼，他说尽管冰箱是为了食物保存而设计的，但却常常沦为腐烂食物的坟墓。原文是说 very often operate as coffins of decay。 还有冰箱的温度，我们常常简单的把需要冷藏的东西就随手放进去，不管是哪一层，也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把一堆东西都叠放在一起。但是仔细想想，不同种类的食物它最佳储藏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呀。这里我贴了一张在文献里面找到的表格，里面列出了一些典型的食物的最佳储存温度。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冷冻零下18度以外，其实需要储藏在低于室温温度的食物，它们适宜的温度从零下1度到17度不等，也就是说我们的冰箱功能还是不够全。如果只能设置一个温度的冷藏室，其实很难满足各类蔬菜水果的保存，比如胡萝卜卷心菜这些适合在2度，而彩椒、茄子、黄瓜这些适合在12到14度，也就是说茄子、黄瓜这些其实是不适合放到冰箱的，而是地窖这种比较凉爽的温度。像我们这种住在高层里的哪有地窖啊，家里设为4度的冰箱其实是会冻伤茄子、黄瓜，而让它们加速变质的。关于新鲜食物与冰箱的话题我就不展开了，等会儿剩饭出场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说冰箱这一部分的小结。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在购买食物的时候最好做好饮食计划，按需买菜做饭，避免剩饭。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剩余的食材真的不可避免，那么为了健康和减少食物浪费，了解正确使用冰箱的方式并付诸实践，这方面我们大家仍需努力。第二点呢，就是在剩饭时，我对剩饭时的定义就是烹饪过程。其实我们烹饪的过程决定了剩饭价值的起跑线。我觉得食物营养的流失主要在于食物储存是否恰当以及烹饪的过程，因为要是这两步不恰当，刚出锅的菜也已经有很大的营养流失了。烹饪过程无论是煎炒烹炸呢，都涉及到高温。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营养流失主要是加热引起的，所以相对的我们会觉得哦，像什么蔬菜沙拉呀总是有轻食、健康、营养的标签。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维生素的话，单纯由于高温而被破坏的维生素主要是维生素 B1， 而维生素 CAE 呢，这些流失更多是由于氧化以及光照等。所以我们炒番茄炒久了，维生素 C 啊 A 啊确实会有破坏。就像上面提到的，如果食材存放太久不新鲜了，营养流失也早就在烹饪之前开始了。但是这里一个强转折，烹饪的加热处理不仅能保证食物的安全，对于很多食物而言还能提高营养利用率。比如研究表明，经过加热处理的番茄，它的维 C 虽然含量少了，但是提高了总抗氧化的活性和可利用的番茄红素。烹饪方式与营养素留存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往往都是针对一种食材或者是一类食材。我们很难会看到有一个研究是研究一道家常炖菜里面每一种食材的相互作用的。但要真的深究起来，我们的一道家常炖菜完整的烹饪过程里的营养变化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有好几种食材，对吧？我们一开始这个锅烧热加油，先放的是葱姜蒜爆锅，有的食材我们要先焯水然后再慢炖，哪一步放什么佐料用什么火候。要想让这一锅蛋白、碳水、油脂、抗氧化物质达到最高利用率，在其中它们还在互相作用，同时还要兼具色香味俱全，能把这一道菜的过程研究明白都已经够好几篇论文的量了。所以呢，这里就举一个简单的工业牛奶灭菌处理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牛奶的灭菌处理呢，如果是在巴氏灭菌，是用70-80度的温度不到半分钟， 其中的维生素损失和蛋白质变性是很少的，代价就是它的保质期会很短。在冷藏的条件下，我们大家知道也只有一两周的时间。相比之下呢，我们常见的利乐包装牛奶，它可以在常温储存好几个月，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利用了超高温，比如135度处理几秒钟。保质期虽然长了，但相对的里面的维生素会略有损失，但是超高温灭菌乳的营养价值其实也没有打太多的折扣，毕竟我们不会用喝牛奶的方式补充维 C， 而牛奶中的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 等在超高温灭菌的过程中是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的。反过来，我们再看成分复杂的家常菜，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在每一道菜中追求每一种食材的营养最大化。比如前面提到的番茄，番茄炒蛋可能损失了维 C， 但是我们却收获了番茄红素。同样呢，是一个番茄，我拌个凉菜做个沙拉，就把其中的维 C 也吃到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纯粹为营养最大化，每天吃水煮菜和拌沙拉，而完全放弃煎炒烹炸。而且像我前面说到的，有些食物是烹饪后的营养价值更高。如果单说烹饪方式对于营养流失的影响，你没有办法简单的把水煮和凉拌排在其他的方式之前。所以说合适的烹饪方式还是得就菜论事。比如相对于煮呢，蒸的方式对于多数的蔬菜来说更有助于保存它的抗氧化成分，因为煮的时候营养常常会流失到汤里。当然了，我们做成汤或者是炖菜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有些菜呢是生熟都可以吃的，比如洋葱，但是洋葱在经过短暂加热的时候，比如平底锅煸炒或者是烤箱烤，比生吃的时候含有更多的黄酮醇。不知道举这个例子会不会让一些南方听众感觉奇怪，我记得之前在南方上学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南北差异就是洋葱在南方的餐桌上的地位是一个不会被吃的配菜，而在西餐里面呢，我觉得洋葱的地位还要更高一点。之前我在德国的一个啤酒花园做过几个月的厨房帮工，其中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切洋葱，而且这个洋葱量特别的大，这不是一两个洋葱用刀切，而是两大筐的洋葱用那种自动的切片机。其实这倒不是一个什么累活，主要就是每次都会切得泪流满面。除了被大家放在沙拉里面，另外呢我还会负责切好的洋葱圈裹上薄薄的面粉、辣椒粉和盐的混合物，放在烤箱里烤到微微焦黄，口感酥脆，特别推荐大家试一下。说回正题哦，烹饪的热处理对于豆类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个算是常识了，因为避免吃豆子胀气的问题嘛。而且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倒掉这个泡豆子的水，因为通过浸泡的过程可以降低豆类中抗营养的成分，比如单宁酸和植酸，这些水溶性的抗营养成分。还有文章提到在泡的过程也可以多换几次水，或者是稍微加一点盐，经过浸泡之后再添新的水，把豆子煮得软烂，其实可以提高豆类当中铁元素的吸收。简单的小结，烹饪的过程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剩饭营养价值的起跑线，对于许多食材必要的加热其实是不可少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觉得水煮菜和拌沙拉就是营养健康的标签，因为加热不仅能给食物灭菌，还能提高营养利用率。避免过高的温度和过度的烹饪当然是很重要的。看来健康饮食不光是我们总说的要注重食材的多样性，烹饪方式的适宜性和多样性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是时候该提高厨艺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剩饭后，前面我说我会晚上把第二天的饭做出来，我的一个小技巧是这一锅的菜呢我会先煮到九分熟或者九五分熟，控制的标准其实非常不客观了，全凭我日益增长的烹饪经验。盛出来的一半呢放到饭盒里，第二天用微波炉热的时候要热透，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我午饭的微生物含量在可控的范围内，还可以避免过度营养烹饪流失太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这样可以让我在两餐饭的口味上有微调的空间，比如酱汁调料什么的，我可以饭盒里一个口味，锅里面这顿晚饭另一个口味。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喜欢吃两顿一样的菜嘛，我对这个倒不是很挑， 所以说剩饭再利用的部分其实也还挺看厨艺和创意的。创意缺乏的时候呢，参考各路美食烹饪博主的智慧，你就会发现什么剩下的米饭不要扔，什么再也不怕家里的地瓜吃不完，南瓜的20种吃法等等，说不定屏幕前的你已经看得馋哭了。这个梗有点老。有时候剩饭很多呢，一两顿吃不完，或者是为了方便我们一次做好几天的量，比如米饭，或者是遇到像前面说东北菜摊那种3斤豆角起售的状况，冷冻储存的方式就更合适了。但是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反复的冷冻解冻，所以分装成小份再冷冻就非常的重要。另外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在解冻食物时候的常见错误，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犯，把冷冻的东西放在室温解冻，特别是生的鱼虾肉类这些，在它从冻成一坨的状态到完全化冻，这是一个漫长的好几个小时的过程，其中的细菌呢也是慢慢的苏醒过来，并且在越来越适宜的温度下飞速生长。正确的方法有几种，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在冷冻室解冻，提前一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吃的冷冻的食材放在冷藏室里，同时要注意用容器装好，不要让融化的液体污染冷藏室里其他的食物。如果时间短呢，没做好计划，最好的办法是用微波炉解冻，这样2-3分钟的时间，细菌生长的窗口期也会大大缩短。当然有些冷冻的食材是可以直接烹饪的，那就更方便了，比如切好的冷冻蔬菜，提前清理处理过的海鲜等等。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在查文献的时候发现的宝藏网站，叫做 Love Food Hate Waste， 是一个英文的网站，应该是英国的网站，我也把网站链接放到 show note 里面了。它的优点就是它像一个蔬菜水果信息库，在上面你可以搜索很多的蔬菜水果，它每一个种类都有一个卡片，介绍了这个食物的营养价值、储藏条件以及一些菜谱的灵感。当然菜谱呢都是挺西式的，大家如果想换换口味尝尝鲜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胡萝卜这个卡片，它上面一开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常识，你知道吗？每天在英国有200万个胡萝卜被扔进垃圾桶里，而这30吨的胡萝卜呢，每天足以喂饱圣诞老人的驯鹿。然后他下面说，胡萝卜是可以冷冻的，如果要是新鲜的呢，它可以储存在冷藏室的最底层。那上面还写到，胡萝卜的叶子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不知道国内是不是有类似的网站或者是 APP， 作为万能听众的你们如果有知道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本期呢，从剩饭的角度，我们聊到了从食材储存到烹饪方式，再到烹饪之后的储存的过程与营养的关系。和很多食物相关的话题一样，我们其实很难说哪一种储存方式，哪一种烹饪方式就是最好的，因为每一种食材都有其自己的特点。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也是在创造性的回锅很多老生常谈的知识点，比如怎么科学的使用冰箱，如何储存不同的食物，怎样在减少浪费的同时吃到最全面的营养。这期听下来，如果能启发大家主动去了解不同的食材，提高厨艺，并且在这个周末好好的清理自己的冰箱，那就很值得啦。我们下期再聊。